第八十八课，借着基督的胜利胜过世界。
哦，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满心感恩。哦，主啊，你自己爱我们。哦，主啊，你把我们哦从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度，你让我们从这世界迁到那世界。哦，主，我们实在感恩。哦，主啊，主啊，你叫我们不要爱世界，也不要效法这世界。哦，主啊，到底怎么叫不要爱世界，怎么叫不要效法这世界，你也给我们哦主啊看见，就说其实不是像世人所认为的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乃是有任何人事物在我们的心目中代替过神的地位，那就叫爱世界。哦，让我们不要被世界磨成一个样子，让我们就跟着世界去走。哦，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哦，因为你已经得胜有余。哦，主，愿圣灵你不断的启示、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越来越爱你，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胜过这世界。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感谢神的恩典，神为着爱世界上的人，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到地上来，到借助在十字架上的死，让我们脱离罪对我们的辖制，借助在十字架的死也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照样神借助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来胜过这世界。主耶稣不但死而且复活，我们脱离罪对我们的辖制，而我们与基督联合成为新的人，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我们就迁入爱子的国度。所以我们实在感谢主，这是神对我们奇妙的拯救。我们讲了又讲，我们讲了又讲，我们使我们能够胜过魔鬼的，使我们能够脱离罪辖制的，使我们脱离律法对我们的辖制，我们脱离这一切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做什么，我们乃是借着与耶稣同死同活。我们讲了又讲，姊妹，你能告诉我们吗？我们如何能与耶稣同死呢？是不是我也要去钉在十字架上我的肉身呢？
不需要，我们只要因信就和他联合，也就与他同死。
啊，我们是因信，我们认定他是主，我们仰望他是我的主，我们这样我们就与他同时同活。在我们每一件事情上面，当我们认定了临到我的都是好的，都是对的，都是造就我圣洁的品格，我们事实上就来经历与他的同时，非常的好。我们在上课也讲到我们如何能够啊，不要爱世界，我们说巴不得神给我们画一条线，但是在上一课我们特别讲到这个不要爱世界这一句话是随着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讲到，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们里面不断更新的时候，我们对世界也越来越更新。比方说我跟人家为什么会吵架，他讲一句话啊，我觉得说不合我的意，我觉得或者是伤害我，我就会跟他吵架。但是当我们生命不断成长的时候，他同样再讲我一句的时候，哦，赞美耶稣，都是造就我生命成长，造就我圣洁的品格，好，我就不给他吵架，我把这个吵架就看得没有那么重要，我把人家对我讲的话我也没有那么重要。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我们为着认识基督为至宝，我们丢弃万事看粪土。我们把这些人家讲我就讲我嘛，又没有怎么样了。那么有的世上的人说嘴巴伸在人家的身上，他要怎么讲就怎么讲，但是对基督徒说来，我们不是这样的，好像要去骂人，嘴巴伸在你身上你要怎么讲就呢，你说哦，感谢主，主啊，这些都是为造就我，我谢谢你。而当我为着看基督为至宝的时候，我对世界 像这种人家对我的误会，或者说你要升工资，两个人要加工资，可能在两个人当中一是一样的处境，哪一个人加呢？比方说结果你祷告，哦主我感谢你，都好的，加工资我也好，不加工资也好，到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本来加工资在我里面我有很重的地位啊，很重到使我不愿意顺服神了，我觉得如果我不加我就不高兴了，那这个加工资就变成你的世界，对不对？结果加工资不加工资，好，到最后我没有加，感谢主，主你觉得我不加好，让那一位加更好，谢谢主。那这是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事情对你说来，主的旨意更重要，我顺服主更重要，我加工资还没有那么重要，你就把它看成分度。好，那么我现在又讲，如果要加工资啊，我盼望是加工资，主你看我应该可不可以加工资。姊妹你记得吧，主耶稣的祷告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
倘若可行，请把这杯拿去，但是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
是，就是是说加工资这件事情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对不对？但是主你觉得我可以加工资我就加工资，然而我你觉得我不要加工资我就不要加工资。好，因此结果你工资加了，你工资加了是不是爱世界？这个并没有爱世界，因为在加工资的这一件事上你已经胜过了，你已经说我不加也好，加好不加也好都好，阿们。所以我们刚刚说，在上一课我们讲到说什么叫爱世界，画一条线你不能画，这是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生命成长，我本来非常非要那件衣服，我一定要那件衣服，我跟我的丈夫吵得死去活来要这件衣服，结果钱又不够，那么去问人家借钱啊，哎呦，丈夫说这怎么可以问人家借钱呢？哎呀，我就是要那一个，好拼死命的要什么呀？好，结果你拿到了这件衣服了，那这个你通过吵架，通过大家不高兴，那这一个我们说这一件事情已经成为你里面的世界了。你要这件衣服，可能大家都在穿这一件衣服，可能以后你这今天没有买，好主你看我不要买我就不买，你看我什么时候买我就买，感谢主我都交给主。好，结果到有一天神也给我了，或者还来个特价比这个还要便宜，问题不在特价，也不是在什么，问题在我是不是爱这个东西胜过爱主，好像没有我也要，那这个你就是要叫做爱世界。所以我们说对一件事情，哦，我们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这个很难说，只有每一个人生命不断成长。所以我在上一课也特别强调，我们什么叫做爱世界不爱世界呢？我们面对一些中性的事物啊，我们什么叫爱世界什么叫不爱世界，我特别强调说在圣灵中的自由，在基督中的自由。我再说我们讲这一个课啊，爱世界这一个课啊，一定是你要是追求生命成长的人，如果我行我素，你要想用自由来放纵你的情欲，不在我们今天上课的范围里面。我们一定是对愿意追求不爱世界愿意爱主的人来讲的，愿意把万事看粪土就要能够得着基督为至宝来讲的，这一点我们要很注意。好，我们现在上一课强调的是不要爱世界，不要向法这世界，那么那我们在这世界做什么呢？是不是做怪物哦，变成怪物一人？不是的，神把我们从世界中招出来，又把我们拆回到这世界，说你们是世上的
盐，是世上的光。
好，我们来念一下，
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马太福音5:13-14，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好，请念路加福音14:34。
路加福音14:34，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
好，我们是这世上的盐，盐是一定要有味道的。我们知道说，我们信耶稣，我们得到了新生命，因为我们是得到了这个新生命，盐才开始有味道的。好，我们先看一看这盐的功能是什么。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的功用和特性，我们既是世上的盐，所以必须追求新生命成长，才能自然活出盐的功用。盐是纯洁的。马太福音12:34-35，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箴言23:7，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悖。雅各书1:27，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这就是盐的纯洁，盐是纯洁的，对吧？大家一看见这个盐啊，它是纯洁的，所以我们蒙召，我们是要成为圣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得救重生的那一天，我在地位上已经成圣了。因为为什么我们会成圣？因为基督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我与基督联合，我一得救重生是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是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必须，我们要发挥在我们身上盐的功用的话，我们不断的要在我们追求生命的成长。因为心里所思想的，口里就出来了。因为我们怎么想，心里怎么想，我们就怎么说，也就是怎么做。所以我们实在要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要不断的追求这个圣洁的生命。因为就追求圣洁的生命，我们才是能够保持盐的味道。所以我们刚刚念，盐如果失了味还能够做什么？弟兄姊妹，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如果不是来追求生命的成长，他以为在外面做了一切，这个不是盐的味道，不是盐的味道。我们知道盐是纯洁的，我们是成圣的，我们应该追求圣洁。关于追求圣洁，我想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事实上，如果你上完这个课程以后，我们会发现就一条路，不管你追求圣洁也罢，不管你追求啊不要爱世界也罢，不管你怎么追求胜过魔鬼也罢，都一样的，本乎恩，
因着信，
因着信，就是只有一件事情，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一切都做成了，这是神的恩典。主耶稣已经都为你完全了，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是因着我们的信，我们不断的来认定他，来仰望他，来求告他，我们的生命渐渐成长。我们生命渐长，我们圣洁也跟着一起长。我们生命增长，我们也跟着不爱世界，对不对？跟着生命成长，我们就不效法世界。这都是一件，都是这一条路，没有说很多路啊，没有说哎呀又要追求圣洁，又要追求生命成长，对，那么又要胜过吗？其实都是一件事，一件事情，你就是走对这一条生命的道路，你的生命自然成长，我们才是能够发挥盐的作用，我们要越来越发挥盐的作用。好，
盐可以防腐，宝物不坏。民数记25:1-13，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 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黎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
盐可以防腐，宝物不坏。我们记得在前面我们讲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对不对？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今天神的教会，神的儿女在地上，它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既然是盐，我们就应该防腐，我们应该防腐。再说我们现在所讲的一切东西都不是要你做出来的，当我们把这些圣经念了，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会借着道的时候不断随着我们的生命会来感动引导带领我们的。我们刚刚念到民数记25章，就以色列百姓在行营，正在行营大家在哭泣的时候，有一个人竟然带了一个米甸的女人过来，哎呦，这再胆子太大了。所以那个我们看见菲尼哈就拿了一把枪戳，把他戳死了，使神的心得到满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是说人家怎么样我也要怎么样，我们是从世界上被招出来一群分别为圣的人，人家是红包我也是红包啊，人家要怎么做我也怎么做，是不是？不是的，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我们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个不断要成为你的心愿，要在我们的每天生活当中求圣灵不断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主的话是何等的宝贵。如果说我天天就是不晓得打瞌睡的读圣经啊，这样的话没有让主的话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那主的话还在头脑里，你要这样做那样做，我们不是要做，要让主的话从听到到信到到行道，必须主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刚刚说盐是可以防腐的啊，我们现在在念
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3节，主所爱的弟兄们呢，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
我们是因信真道，那么神也借助这个真道，圣灵就借助这个真道在你里面向你说话，以至于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得救了。这一句话蛮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是信真道，但是这个真道是在哪里？不是在你的头脑里，圣灵就借助这个真道在你里面对你说话，你而得救。所以我们注意的是真道两个字。好，再念
犹大书3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第20节，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是我们今天所接受的，我们所接受的是真道，是我们不断的在真道上来造就自己，不断把主的话，弟兄姊妹，我这样的反复讲，我这样的反复讲，我不希望你们上完这个课还说，哎，你不可以那样，不可以这样，不是的。我们要紧的是要把主的话放在头脑里。当然，我今天跟一个姊妹说，姊妹啊，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而这个，我跟这个姊妹讲话的时候，我必须明白一件事情，我跟她讲的话，必须经过她的头脑听到，以后再接到心里信道，以后才能行出来。我不能够期待说我一讲他现在就变成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说他也是假的，也不是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真道上要造就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什么意思，首先要听到，不断的造就自己，不断的经过祷告，让他收藏在这个里面，以后圣灵借着这个讲话，这才叫做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不是单单听真道就够了，单单听真道那就永远在头脑里啊。我们必须在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讲到盐是啊，盐是防腐的，是宝物不坏的，特别我们是要讲到真道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怎样，你的行事为人的原则是圣灵不断的将真道感动出来，不是看你看很多修养的书啊，你看修养道德应该这样做那样做，那这不叫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在真道造就自己，就是把主的话不断的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讲了又讲，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得生命。主耶稣说到他那里得生命，事实上就是查经和到他那里得生命，这个两个合起来才是造就，在真道上。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看其他伦理道德的书来造就自己，我们乃是在真道上造就自己。
提摩太前书三章九节，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十三节，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
是要用清洁的心，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前面也讲过，当我们在这里，如果我们要行道的话，姊妹你记得吧，对我们的心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我们要行道，行出主的道来，我们一定要什么，
预备心田，
对，预备清洁的心。所以我们要固守真道的奥秘，你的心先要清洁，你心不清洁，这个道还掉不到你心里来了，对不对？你听到听在头脑里，信道就是掉到心里来，那么一定要有清洁的心，在真道上大有胆量。那我再说，我们所讲的这一切都是要因着圣灵感动成为圣洁，我们把这些话收藏在头脑里，圣灵就借着这个把我从头脑里就掉到心里面，以后圣灵会感动出来，我们在真道上大有胆量。如果你不把真道收藏，你也谈不上胆量不胆量，对不对？人家在这里问你什么的东西，你敢不敢讲出来？你里面不是凭你的血气，我勇敢我要讲，都不是的，乃是凭圣灵的感动，到了时候把主的话放在你的里面，都一下就出来了。在真道上，在有一个姊妹，她讲很好的一个见证，她就讲到说，当啊在啊文哥的时候，人家问她，你讲圣经是读书，但是她马上神的话在她的里面，就是从此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主耶稣说，你们也离开我吗？也退去离开我吗？彼得回答什么？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可以跟从谁。所以我现在要讲到的一件事情，我要讲到的说，你在真道上大有胆量， 不是说你在那个时候很有勇敢的心，不是，圣灵感动你主的话，以后一出来的你就有胆量了嘛。这个胆量不是从你的勇敢出来的，乃是从你把真道放在头里，放在心里，到了时候圣灵一感动出来，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可以跟从谁呢？啊，这样他就有胆量啊，他马上就是跟着一个诗歌，哦，主啊，我深爱你，因为，主啊，因为你先爱我，那这个就成为他的胆量。弟兄姊妹，殉道者的身体不是铁打的，啊，哦，他们怎么跑到啊那个斗鸡场给狮子撕裂了什么？他们不怕，都不是的，在真道上大有胆量，先有真道进到他们的里面，到的时候真道出来了，圣灵感动真道一出来，那一个能力是极大的。所以我们要有盐，有防腐，有能够保鲜的作用，而这个作用本身先要把真道先到我们的里面，那么到的时候才会出来。其实跟我们从前讲的追求新生命成长也是一样。好，
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所以我们讲，如果你要发挥盐的作用，我们不断的要把主的话藏在心里，我们才谈得上说为一次交付真所交付的真道建立争辩，对不对？好，
盐是调味品，哥罗西书四章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是，我们不是说因为盐是防腐的，盐是宝物不坏的，所以我讲出来的话都是刚的不得了。所以我们想到在启示录是个活物，也有人形容主耶稣的四面性，该是狮子的时候是狮子，该是羔羊的时候是羔羊，该是牛的时候是牛，对不对？该是老鹰的时候是老鹰。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是说，哦，那我一天到晚好像都是在打仗一样的，我都是很勇敢，那也不是这个意思。盐不仅是可以防腐，对不对？盐是它是纯洁的，但是这里讲到它是调味的啊，它是，所以圣经上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啊，若是能行，尽量与众人和睦。圣经上一直强调与众人和睦，所以我们不是讲出来的话，哎呀，我自己想到我自己讲出来的话实在是难听的不得了，但是我很感恩，我感谢主，那造就我使我得生命的主也造就我生命成长啊，来继续不断的借着主的话在我的里面，圣灵感动我，慢慢的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使我也能够追求与众人和睦。来，我昨天啊还在跟一个弟兄讲，我就说我们彼此分享，我说我过去讲话，如果觉得你在这里唱歌唱得不好，我过去讲话我都是讲你这个人啊，从小唱歌就是唱不好，都没有好好的学啊，所以现在也纠正不过来了，你再努力也唱不好了。如果是过去我是这样讲，现在呢，我感谢神，我现在神慢慢在我身上呢脱去了说造就人的好话，圣灵一直把这句话摆在我的里面，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我现在会讲，你虽然从小没有好好学，但是你现在这么努力已经唱得不错了，神也不在乎你唱得好听和不好听，在乎你的心是不是向着他，所以很好，主一定听得很欢喜的。你觉得有不一样吗？
大有不一样。
那盐是调和的，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的里面的生命就会让我们讲出来的话是追求与众人和睦的话，对不对？一个就是讲你就是搞不好，你怎么唱的这么样子呢？你这个五音不全怎么样怎么样？另外一个，那我就可以鼓励一下。那么我自己这样的一个转变，我自己觉得圣灵一直在我里面讲， 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凡事都要说感谢啊。那个，所以人家说鸡蛋挑骨头，我这一个人常常是鸡蛋里挑骨头，还要讲两句的。但是感谢主，圣灵会在我里面做这个工作，所以我这个言呢是调味的。
诗篇第四篇第七节，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
你说如果你是一个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人啊，你如果是哎呀我不知道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如果换了一个人，感谢主，主都好的，主安排都好，今天吃这个阿们，吃那个阿们都好，感谢主感谢主啊，人家来请你吃饭的时候，哦，这个好吃不好吃啊，哦，谢谢主谢谢主，真不容易，你做得很辛苦啊，我真是感谢，很好很好，感谢主。当我们真的是因为生命成长什么都好，这个倒不是虚伪的，我自己真的是能够，因为我这个人做假的还做不来，当我不是虚伪的，我都是很快乐的时候，和人家看见你咯里咯打什么都是不好，所以人家从你那里闻到了味道，闻到了香味，也调了味道，使他的生活也变成快乐了，对不对？我们看见那个保罗和希腊半夜唱诗，半夜唱诗，保罗和希腊不是怎么样啊，上了脚镣，上了脚镣，你看他怎么讲，圣经怎么讲，众囚犯侧耳听，他们的铁链也都脱落了，保罗希腊自己脱落了，别人也脱落了，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盐的作用，我们有没有说是不是有调味，是不是能够调人家的味道，人家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也哎呀哎呀嘛。昨天我看见报纸上讲到台湾有一个叫声乐，声乐一个老弟兄大概80岁了，他生癌症，生癌症呢，当他要动手术，他就是说可能我主把我接回去，可能我还留在地上，但是呢后来主留他，所以他现在很好，所以因为他一生都是使人快乐的，他就觉得啊，大家看见他这个面孔就是快乐啊，因为他是信耶稣。真的，我们今天在人的面前，人家看见我们是调味呢，看见我们是什么？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还得搞搞清楚，有的时候跟防腐没有关系的，你也在所谓防腐啊，你明白我的话吗？嗯，就是是说，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我们要把神使我心里快乐，有主在我里面，我有满足喜乐的这个生活活出来，和大家一起同乐嘛，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嘛。所以这是盐的作用，用盐能够调味，盐本身是纯净的，我是圣洁的生命，盐又能够防腐的，对不对？好，
盐放在水中是方便的洗涤剂、消毒剂，多少受伤的灵魂需要安慰和医治，我们的责任是将人接着福音从罪恶的路中转回，并从福音得到医治。
好，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盐，盐如果失了味怎么叫能够再咸呢？只不过丢在外面，叫这个做什么，都在丢在粪土里呢，还是丢在田里都没有用。所以弟兄姊妹，但愿圣灵借着这个盐的功用，也可以光照我今天生命到了什么程度，我是不是我的生命是不断的追求成圣，是不是我的生命啊是在能够固守真道的奥秘，是不是我这个生命是能够追求与众人和睦调味，我是不是能够洗涤剂消毒的作用，能够安慰扶持受伤多少的灵魂？但愿圣灵借着这个向我们说话。
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信主所得到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光能照明黑暗，光能显明罪恶，光能引导人。
好，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从世界上 被分别出来，神差回我们到地上。神差回我们到地上做什么？我们是光是盐。过去常常有人说，你们在世上做光做盐。我这个格力格大的人只会欢喜纠正说，不是做光做盐。什么叫做做？就是我本来不是这个东西，我要做成这个东西才叫做。我如果本来就是盐，我本来就是光，我就是，我不需要做嘛，对不对啊？如果张三他的样子是这个样子，今天张三讲话，张三不需要做，不管他穿什么衣服他也不要做。如果今天李四要做张三的话，那不是他要打扮啦、他要怎么化妆啦、要变成张三。今天我们在这世上，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不需要做的。那么光是起什么作用呢？光我们说一讲到光，那就能够显明罪恶嘛，对不对？它照在黑暗里面，它可以显明罪恶，能够引导人。好，我们讲到光照在黑暗里，
光是照在黑暗里，我们蒙召已不属这世界，但神将我们拆回到这世上来，目的是要照亮这黑暗的世界。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品行端正，对不对？我们是世上的光，让人看见了啊，让人能够看见这个什么叫品行端正。因为现在全世界科学越朝前发达，道德越向后退，倒退越来越暴，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败坏啊！这个全世界，哎，那个西方国家什么，哎呀，我们真的是天天看见报纸，天天有枪杀，天天啊有什么，大家又得不到满足，也有了忧郁症，也有什么呀？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世界越来越黑暗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是跟人家同流合污，我们还是被分别出来，我们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是不是人家可以做的事我们也可以在那里做呢？我们实在要求神来光照我们，真的是说有光能够显在人的面前。
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是我们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呢？我们是不是当我们的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跟人家不一样呢？我们为什么人家可以做的事我不做呢？我们是在，我很蛮感恩的，在西方国家我听见有一件事情，也听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要男孩子要结婚以前啊，他们就来去开单身宴会。什么叫单身宴会呢？就是给男孩子的一生啊，好像就是他要结束单婚了，单身了嘛，所以要结婚了嘛，所以就给他开宴会。基本上呢，就是给他灌酒，要给他灌，把他灌酒。啊，那么我听见有这么一个见证啊，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弟兄呢啊，结果呢，那么人家就给他去开单身宴会了。啊，那个别人弟兄姊妹还有为他忧愁，想他等等会给人家灌酒。结果后来这个弟兄什么话都没有讲，因为他那个时候信主才信一年多，所以他都没有讲。但是他妹妹和他的朋友后来就讲，哎呀，这个人信了耶稣啊，哎呀，大不一样啊。为什么？他说那天我们开单身宴会给他灌酒，他头低着不动，不动了呢，好，那么这个酒一点都没有喝了，那灌不进去。好了，他们开那个裸体的那个舞女跳舞，你懂吗？好，这个弟兄呢就去坐在角落里，坐在角落里吧。那么他单身舞会宴会是他是主角嘛，那么因为他刚刚又不喝，现在嘛又跑到角落里去坐在那里，坐脚上坐在那里嘛，结果大家就很扫兴嘛，只好去跟他坐了，因为他是主角嘛，跟在哪里。哎呀，他们说这个是这个信了耶稣啊完全不一样了，不一样了。 这个光照在黑暗里，就显出我听了这个见证啊，倒也蛮感动的。所以这个呢，光照在黑暗里，让众人能够看见哦，信基督徒就是不一样，完全看出不一样嘛。因为别人本来还很顾虑想，这个弟兄你怎么去参加这种单身宴会，要给人家灌醉？哎，倒没想到这个弟兄倒去，本来想你应该不去啊，人家想你不应该去啊，倒没有想到他去了，就结果表演了这个场合。我后来听觉得，哎，这个倒比不去还好一点的，还能够见证呢。
光能显明罪恶，以弗所书5:8-13，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感谢主。所以就有主耶稣基督的真光，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有这样的经验，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生命逐渐成长的时候，我们圣灵就会一直的慢慢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败坏。那么相反的，如果我在一群人群当中，如果我分别为圣啊，人家在犯罪我不罪，那其实就显出人家是犯罪的。
光能引导人悔改得生命，引导人走上生命的路，得丰盛的生命。腓立比书2:14-16，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是我们如何能够将这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人家在争啊，像我这个人是很爱争，当然我这个争进的一个旧性情还没有脱光，我纵然没有脱光，但是已经也脱了一些，因此我就是能够看见我自己清清楚楚看见，当我在这里我脱去我的旧性情，凡所行的我不发怨言不起争论，感谢主，好的好的，我真的看见神也在改变对方，也引导对方，我自己被光照，神也带领对方一起来将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感谢主，主才我们回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是做盐，我们做光，我们能够照，能够显明罪恶，能够照亮罪恶，也把人引导带到神的面前。好，我们现在再看一看，光不仅是照明黑暗，光还能警戒人。
光能警戒人，光时常能做警戒性记号，当有危险或路走错，光可以警告我们，要我们小心。
是我们事实上说，你如果说在晚上在一个海面上看见那里有光，事实上他是做警戒，让这个船开过去的时候知道说这是到什么地方。所以我自己深深的是说，光能够警戒人，在我生命的成长的路当中，我觉得我自己有很多失败。比方说我曾经讲过，比方我的个性非常的骄傲，我非常自高自大，我有非常多的失败。我有很多的失败的时候，好，我知道我这个是什么地方错了。比方说姊妹，我讲我为什么会跟你吵架，圣灵就提醒我说，哦，因为你骄傲，因为你爱争辩，所以当别人在讲话的时候你这样，当我在这里，哦，那我就应该，我可以做见证，在合适的场合我就讲，哦，我是因为自己骄傲所以跟他吵架，我因为爱争辩的这个个性和他吵架，因此我就会跟大家说，那以后我们自己要小心，求主不断救我脱离骄傲。还有比方说像我过去，我这个人很热心的，我热心，我只管自己做事，只管自己做事啊，传福音啊，要组织聚会啊，我很会做这个事情，但是我没有注重到跟同工的和谐， 因此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可能在我周围的同工就受到伤害。为什么？当你只管自己做，我不是有这个意思，我没有这个意思，事实上你做出来你目中无人，你就没有顾到别人的感觉是什么啊？别人是怎么，大家跟你一起是同工的话，你拼命的快的跑跑跑，人家跟不上你的跑怎么样呢？啊，那么大家不是给你拖拖拖的血淋淋的吗？你有没有听见人家说有的人在汽车后面给人家拖拖拖在了血淋淋？那其实就是当你自己以为我很热心，我在做什么事啊，结果搞成同工当中不和谐啊，搞成这边。那么当我生命成长了，看见我自己是这样，我就可以来警戒别人。别人如果告诉我说我跟同工们不和谐什么，我也可以把我自己的经验来分享，告诉他会不会是因为这样，你会不会因为你走得太快了，你自己太热心了，以致使别人不舒服，有没有可能？事实上光是一个警戒的记号。我觉得这一节圣经很重要，希伯来书
12:9-13，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
我非常欢喜这一句话，就是说当我比方说我因为自己太所谓的热心，我现在都不承认我这个是真热心，因为是没有真知识的热心，我以为我自己做，我根本不顾念我对我的同工的感觉，就等于你开汽车，你不管旁边的汽车，你尽管自己开东喷喷西喷喷，你就是。但是 我非常欢喜这一句话，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是就是是说你必须，你应该分享说哦，我因为我这个失败了，所以我这样的路是不对的，我应该要顾念同工们的需要和看见，和大家的脚步同步走，这样使后面的瘸腿不至于歪脚，反得痊愈，对不对？因为不然的话，人家说哦，某某姊妹也是这么热心，我们就跟着她一起热心。其实我这个热心对吗？是没有知识的热心，因为我是不追求和谐的热心。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候，你这个光就起警戒的作用，要警戒大家，以后你们不要像我这样。就是说你在侍奉当中，我们应该顾念同工的需要，要注重教会的秩序，要注重同工的需要。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不要爱世界，不要效法这世界的过程当中，我们却是盐和光，不是格格不入的。我们要不断的把主的话放在里面，追求生命的成长，而是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而且我们是有好平行来照亮在众人面前，使人可以荣耀归给神。我希望大家不要一讲到不要爱世界，不要效法世界，就以为是格格不入。不是的，我们应该固守正道的奥秘，对不对？在正道上大有胆量，但是我们又是应该要把我们的生命活出来，调味，使大家生活也有味。你看保罗西拉一唱歌，大家一听，大家锁链都脱落了，调味，有调味的作用，对不对？这个是非常的宝贵。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到底怎么胜过世界呢？啊，我们基本上啊已经都讲不要爱世界啊，不要效法世界啊，应该有一些什么原则我们也讲过，但是我们在世界上应该是光和盐。好，那么我们现在要再过来看到底我们怎样借着基督的胜利可以胜过世界。
胜过世界的根基，借着基督的胜利，借着与基督联合，是我们胜过世界的根基。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一书四章三节，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好，我们讲不要爱世界也好，不要效法世界也好，你们是世上的光也好，你们是世上的盐，其实总的就一件事情，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和所有神的救恩所完全的一样的，本乎恩 interesting， 神都做成一切了，没有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只需要仰望，认定他是我生命的主，我们仰望他，仰望他对我的拯救，认定他是主，在我的身上来做成一切。比方说你欢喜看电视剧啊，哪一个人他欢喜看电视剧，我们今天来胜过看电视剧，我不要一天到晚看，我希望能放下来也能拿得起来，要看就看，不要看就能够拿着，这个事情是谁做的？你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是谁做？完全是神做的，你不能够自己做。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真的我们上课上到这一课了，我们前面很清楚一直讲到不在律法之下，要在恩典里面，我不希望我们念了这么许多圣经都变成我们律法的依据了。我们要不要达到念圣经节的标准？要不要？
要，
我们是一定要达到的，律法的意思一定要达到的，但是我们前面再三的说，使律法的意成就在
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是，我们是要随从圣灵，我们要求主引导带领，我们不是靠我的努力去做，因为有的人在说起来是靠神的时候，也说那我人的本分也要尽。我说人的本分要尽，人最要尽的，我们下面要讲尽的本分是灵修，倒不是尽本分要克制，不是的，神不叫你克制，你要尽本分是灵修。你等等，我们下面要讲魔鬼要攻击我们最厉害的是灵修，他就给你多，哎呀，你今天忙得不得了，那今天不要灵修了，昨天灵修过了嘛，哎呀，你圣经这么熟还要什么灵修，他用个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的责任和本分是在这里，倒还不是在啊，你要克制自己啊，要怎么做，不是这个了。好，我们现在来，所以我们说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与基督的联合，认定了他是主。哦，主啊，我不要一天到晚看电视剧，我要能放下来，能拿起来，主求你拯救，这叫做因着信。主，我仰望你是我的主，你在我身上做成你的工作，主你在这里，你用什么办法能够捆我打我都可以的，叫你做成你的工作就好。我不能够，我就是跟你讲我不能，这叫做与基督联合，不是靠自己的克制，靠自己的想方设法，不是，你不需要想，要想方设法叫谁想啊？叫神想呀，主你有办法的呀，你我不能够放下的时候，你有办法叫我放下呀。我记得有一次在什么事情，不是电视剧，在有一件事，反正是我无可奈何了，我根本没有办法。好了，在我真没有办法哦，大概是在一件事情在辩论，因为我讲过了，我这个败坏的人就是欢喜增进嘛，我不应该增进啊，主啊你救我，你救我，我心里一直在祷告，主啊救我。好了，一个电话来就解决了嘛，因为你要去接电话嘛，就不就一切问题，神有办法的。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看见，我们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就是仰望主，我没有办法，仰望你是我的主，你救我脱离。哦，主啊，我不要一直看嘛，我要看能够 要停就停嘛，主你在我身上做，停起来，停，你在我身上做这个工作，不是我做，这个我希望大家能够看见，我相信主必能够做成这个工作。好，所以使我们能够胜过世界的不是我们，你不是你自己说我不看， 我就不看，我要看就看，你也没什么本事，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本事，我就是仰望。但是我感谢主，主，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我仰望你在我身上，你做成这样的工作，就是这样。好，
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这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使你能胜过的是耶稣基督的得胜。弟兄姊妹，我实在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因为我们动不动就说我要尽责任，尽责任这对的。我刚刚给你讲，你要尽责任是去灵修，你要祷告，你多唱诗，多赞美，多敬拜，这是你的责任。你让你的生命成长，让你心意不断更新而变化。你尽责任的不是现在这个做那个不做，不要做，看似像我自己从前，我要发脾气，我石头把它咬也没有用，我头放在墙上撞也没有用，这不能够使你胜过吗？今天能够胜过的是你里面的生命，你里面的生命，你要天天不要把饭吃饱，这个倒真的。这个我们往往的很可悲的一件事，不注重我们的灵修，反而注重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外面你应该注重，我一直再三强调，基督徒怎么做跟你生命成长的关系，和你怎么行出来的关系是什么。我把我的心愿交给主，主，我渴慕生命成长，你就把基督徒应该怎么做的这个经文啊，你可以去收藏在头脑里听到，以后借着我正常跟主灵修生活啊，跟主相交生活，你常常的祷告主，赞美主，那主在你身上，这个才是我们的责任，这一定要注意，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主，我渴慕，我渴慕与你相交，天天。我真的常常觉得我自己现在常常都是这样走路啊，在走的时候，哦，主，我实在爱你，我渴慕爱你，我要爱你，哦，主，你在我身上越走越爱，你就这个倒是要主了，其他的你不要管那么多。所以使我们胜过世界的是我们信心。好，第二，
要有奉献的心智，顺服的态度。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要有一个奉献的心智。我们在前面奉献的时候已经讲过，我们就是说，主，我愿意把我的主权交给你。弟兄姊妹，我愿意把我的主权交给主，是不是等于我已经把我的主权交给主？不见得，就是可能你还是保留自己的主权。哦，我记得主，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但是当好像有一些事情临到我的时候，可能我眼泪一把，鼻涕一把，没关系啊，你就眼泪一把，鼻涕一把，我觉得我不甘心啊，但是后来呢，等到安静下来又愿意啊，这都无所谓。你就是说，主，我愿意把我的主权完全交给你，你管理我的主权。但是连这一个，我从前也讲过，我们讲的时候是笼统讲的，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时候，是一件一件做的，对不对？那个是从笼统到具体。那么所以我们呢，就一件一件把自己交给主，那我们更新我们的奉献没有关系。所以我现在后来终于得到秘诀了，主，你打我打死我我也不管，主啊，我把自己交给你，你自己一定要保守好我的主权。我如果不交给你呢，你一定要抢，也要把它抢过去，你一定在我身上做。我不会奉献主权，这是你的心智。真正的你愿意，我不要自己的面子，我把面子主权交给神，我好爱面子哦，对不对？我如果说我把我的工作的主权交给神，我不爱做这个工作，神要我做这个，我是不是愿意那么愿意顺服？我们常常我们的顺服都从被动到主动的，没有关系的。 我再说基督徒不要做，不要做，只在乎你的心智。你愿意与主联合，我认定他是我生命的主，我把他交给主了，可能会有一点苦恼，可能会，我不是上一次唱亲爱主宝贝主我拣选你道路，一面顺服一面流泪，但我不肯改变你的地位，我要讨你的喜悦，拣选爱的宝女。也许当在我要把主权交给主的过程，在我看来是一个暴虐，可能在我看来是我不愉快的事，但是我知道这是主的爱，主叫你怎么做我都愿意。哎，我听见今天有个姊妹跟我说，嗯，我觉得你讲话很温柔。哎呦，我真的是晴天霹雳，因为我结婚以后我的丈夫一直跟我说，你跟温柔不搭边的，你这个人刚是刚得来不得了。是，我真的是刚得不得了，又顽梗又刚。哎，他今天讲我觉得你讲话很温柔，哎呀，我心里很说不出来的感恩，这就是神爱的手来造就我。我在我的一生当中，我好像经过了多少的不愿意，经过了多少的眼泪，我觉得多少的背叛和反抗，但是没有关系，你一旦你把自己奉献给神了，神会在你身上会做成。今天如果我有一点点温柔，那这完全是十字架的功劳。这我因为我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我的天然个性，所以我的丈夫讲过，你们做一个男人差不多，我像男人的个性一样。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摇匠的手他来找。所以弟兄姊妹，奉献的心智，但愿圣灵在这里向你说话，当我们在这里一起说，让你就低下头，主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主我把自己所有的主权都交给你，虽然我有一百个不愿意，虽然我会有一百个痛苦，但是主我要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你。今天怎么能够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能够真正成为主的光主的盐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主权交给神。你不要说我主权交给主我怎么做，你不要管这么多。我其实讲了半天就是十字架的路，神会借着天天的十字架来造就你的。你不要管你要不要，你要了主我要，也许我眼泪滴滴滴滴的要，没关系，你就是要主就会做。这是爱的手，这是神爱的手，是父亲的手，会把你造就成一个好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生命成长的基督徒。所以使你胜过世界的不是你的苛责，不是你想方设法我要有怎么样的道德修养，这我都想过了，我这么败坏的人我都想过了啊，怎么不发脾气，不可能嘛，我这么会发脾气的人怎么不发脾气呢，不可能的。问题在乎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啊，使我们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我们把自己交给神。主你可以祷告，主我愿意顺服，你知道我多背叛，主啊求你给我顺服又顺服的心，什么都是祷告，你不要没有你要做的。好，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来 A
将自己奉献给神， B 心意不断更新而变化， C 按照圣灵在心中的引导顺靠圣灵而行，不要效法这世界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当你得到了生命，当你有了生命以后，你神的话不断在你的里面，你不断的接着读经祷告啊，在你里面的以后，你只有一件事情了，你就是哦主我把自己交给你啊，我们慢慢的生命成长，我就是顺靠圣灵而行。你也不懂得怎么做，像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不知道圣灵为那个云柱火柱为什么这样在，为什么那样停，为什么时间又是这样，他不要管这么多嘛，我就是看圣灵带领嘛。所以我今天一直强调，我们是在生命中的，在圣灵中的自由，我们不是在世界上的自由，我不是放纵情欲的自由，我就是顺着神的带领，圣灵是忠心的圣灵，他会引导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行。
正常的灵修生活是我们与基督密切联合的根本关键，也是使我们不要爱世界的根本关键。魔鬼特别要借着我们不重视、疏忽、忙碌等来使我们没有健康的灵修生活。爱世界的第一步往往就是从我们灵修生活的不健全开始，包括了灵修时间的减少或不固定，灵修时的心思意念不专一，灵修的内容不固定等。通过我们的灵修生活，我们是与主更亲近，或者是与主疏远了，是我们灵修生活的健康与否，以及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正常与否的标志。
好，我们如何能够越来越不爱世界啊，越来越不效法世界，越来越能起光的作用，越能够越来越起盐的作用，一点都不在乎你的苛责、挣扎、奋斗。也像那个哥罗西书第二章说啊，不是靠我们立了很多不可尝、不可拿、不可摸等类的规条，而是要靠主受洗的经义，也就是我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是灵修，就是天天与主的联合。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讲这个话，我忘记了与主联合。你忘记白天忘记这是一件事情，但是你每天有没有固定的与主约会的时间？弟兄姊妹，你把本课程主题时学习大纲关于灵修那一课好好的读一下。我们不要着重说我灵修要看四章圣经，我自己个人觉得这并不合适。我觉得灵修不注重在你要看多少圣经，穆安德烈特别强调一节圣经看十次要比看十节圣经更好。所以你怎样的来通过灵修，通过一节圣经来与主相交，到主这里得生命。比方说我说啊，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烟啊，怎么叫到主这里得生命？主啊，你叫主啊，就是到主这里得生命，跟主有生命的联络。哦，主，我感谢你，感谢你。哦，主啊，是的，是的，主啊，你是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和盐，我们生命要不断的成长，这个光才越来越亮，我们的盐的功用也越来越发出这个功用来。圣灵，你在我身上做，我渴慕生命的成长。哦，好，让我能够成为世上的光，成为世上的盐。主啊，求你救我，求你救我，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想方设法如何克制自己，能够不爱世界、不效法世界，能够做好光和盐，完全不是这条路，乃是靠你的灵修与你正常的与主灵修生活，不断的更新你奉献的心智和顺服的态度，这是重要的。你一定要把主的话掰在心里面啊，也不断的祷告。你平常走来走去也可以跟主祷告，与主同心同行。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魔鬼最攻击的是灵修。他可能跟你说啊，今天哎呀少灵修，灵修三五分钟有什么用啊？哎呀，你就背背圣经嘛，你圣经不是很熟嘛？背背圣经和道主这里的生命不一样。你明天你不相信，你每天你就是定好这几分钟，你跟主灵修，你跟主灵修的时候，哎，你会就有一个感觉，你早上起来不灵修，你就会觉得主在那里约会，在等候我，就是不一样的啊，你与主的联合。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如果你在那里打瞌睡灵修，你就算读一张两张圣经打瞌睡，你这个跟你的生命成长没有什么很大的帮助。所以你这灵修健全与否，也就是我与主是不是越来越活泼的相交，能够看出你的灵修对不对头。好，
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我们，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恩高的教训是神赐给我们非常简单切实易行的方法，使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使我们可以胜过世界，是神为我们所画的一条不要爱世界的安全线。我们要按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通过我们健全的灵修生活，通过将本讲所提到的圣经节或其他和我们行事为人有关的等处经文背下来并昼夜思想，这些经文就会成为圣灵感动我们的依据，圣灵会按着我们个人生命的程度引导我们，我们顺着圣灵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恩高的教训，我们就越来越远离爱世界，越来越胜过世界。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只有这种真正的得胜才能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是，我在前面已经都讲了很多，其实在这里总结说恩高的教训，我们刚刚已经也讲过圣灵通过圣经上的话，当然我们也圣灵也会通过在不违背圣经真理的一些知识和见识上的话，当然这些知识和见识一定是要和圣经的真理是合乎的，也可能的。像我说，我有一次不晓得什么啊，我这个人脾气很大，好像一口气吞不下去。我记得我去买豆腐浆的时候，哎，正好听见一个老太太在跟另外一个人讲，人就是一口气嘛，这口气如果断掉，不什么就没有了。哎，圣灵就借着哎那一口气断了，不就什么都没有，就提醒我。但是这个话本身跟圣经的话是没有矛盾的，所以我们讲恩高教训是圣灵就是随时把圣经的话来跟我们讲话，当然有一些是不违背圣经真理的一些知识和见识也有的。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怎么能够胜过世界，我怎么能够远离爱世界，你不要按标准去行事，你不是按律法的义啊，看着他去做，不是的。以色列百姓不是看迦南，如果他看迦南地的话，他十一天就走到，但是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就是按照云柱火柱。所以今天你最要紧的每天跟主相交的时间，有一个不断的来更新你向主奉献的心智，对不对？我愿意顺服的态度，主我仰望你，我认定主，求你在我身上做成这工作，神必定在你身上做。我们在上一课里面不是讲了很多有一些圣经的原则，什么不是叫你照这个原则去做，乃是叫你把这个原则怎么样
听到头脑里存到心里。
对，听到头脑，借着不断的祷告，圣灵把它放在心里，而到了时候圣灵就感动你出来。关于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你能够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因此我们就想到雅各书第一章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也快快听是什么？
听圣灵怎么对我们说，
也就是恩高的教训。所以圣经里要我们快快的听恩高的教训。所以我们为什么基督教现在变成这么软弱，因为我们大家都要按标准去做事。大家会觉得我在讲话讲得很奇怪吧，我像上课程上到现在，我们不是按标准，律法的义一定要达到，但是律法的义是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是一步一步，我们就是照着神的带领，带到律法的义成就。带领就是我自己觉得，在我这个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不断的借着外面的很多事情，让我就是被动的顺到主动的顺，眼泪一把，鼻涕一把，顺的我总算今天还有姊妹会说我。好像讲话蛮温柔的，我不是说我真的温柔，我知道是比从前温柔一点的。这个是怎么做？我温柔是不是你告诉我说你讲话要温柔我就会变温柔？我不会变温柔嘛，我这个人就是硬的嘛。但是圣灵就是借着多少的事情啊，借着天天的十字架，把我慢慢慢慢的来推向温柔。 律法的意思，温柔是要达到，你是怎么达到？是靠你自己达到？不可能，乃是律法的意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事实上，随从圣灵其实就是指天天的十字架，其实就是指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一定会达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读圣经要读的全面，营养要吃的全面，把它吃进去。但是圣灵就接着这个，接着我们天天与他与主的联合啊，健全的灵修生活，那么不断的更新我奉献的心态啊，愿意顺服的态度摆在主的面前。哪怕我有顺服的态度，你有没有可能不顺服？
有啊，
完全可能不顺服，没关系的，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知道，我们是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我们今天不是按照标准去做，我们乃是住在主的里面，让圣灵随时引导我，顺服圣灵，所以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我律法的义就慢慢达到。那这个律法的义也包括不要爱世界，不要效法世界。这律法的义也包括我是光，我是盐，你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光，才会能够成为真正的盐。就这个就是使我们胜过这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一切都本乎他的恩，也因着信。弟兄姊妹，关于这一点，我说很实在话，也许我们会有一点难，因为我们不当心就是活在律法之下，一不当心就是活在律法之下。但是你可以跟主说，主，我愿意不活在律法之下，我愿意活在恩典之下，求圣灵你不断的引导和带领。哦，哈利路亚，感谢主，你已经胜过世界，所以使我们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你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有平安。哦，赞美耶稣，现在活着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使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求主祝福我，渴慕把我整个的主权都交给你，我渴慕讨你的喜悦，我要顺服你。主，我顺服不来，我的主权交给你，我常常自己又会去夺回来，但是你必然会在我的身上成全我的心愿，来把我的主权完全降服在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主，按照恩膏的要教训住在主的里面，这样使我们在各处能够活出基督馨香之气。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门。